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一同来看到二十六节。旧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二十五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先看到二十六节，十九到二十六节。如果找到，我们一同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稍微来读一下。好，一起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善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类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新生的是身体发红，问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这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这是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的书，记载了以扫跟雅各这两兄弟那出生的经过。那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那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的时候呢，第二节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啊，我读给大家听哈。耶和华说，我曾向你们是指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他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感觉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神好像很偏心，是不是？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哎呀，神啊，你太偏心了吧！为什么两兄弟？为什么你爱一个，你不爱另一个？你还要说我爱雅各，我恶以扫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感觉是神是挺偏心的。特别很多时候，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一位的神有很多很让我们不理解啊、接受不了的一些的形容。你觉得神偏心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把它稍微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读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不同的体会。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句话怎么样理解呢？以扫不是哥哥吗？意思是说，我应该是爱以扫才对啊。但是现在我爱雅各了，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在古代的远东的地方，就跟我们中国古代很相像，因为长子当哥哥的啊，在家中是要承受两份的家业。这个不单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当长子的他是承继了家中主要最重要一个的身份，就是他能够是来主持一切宗教的活动。所以当长子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一个的身份。我们中国以前的那些古代也是嘛，当长子的哈，就是在家中是承受父亲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哈？常常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也是，哎呀， 双生的兄弟，为什么他比我早一秒钟出来，他就当哥哥，我就当弟弟，多吃亏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来看，以扫不是哥哥吗？我应该爱以扫才对啊，但是现在我却爱雅各了，我爱你们了，你们还觉得我不够爱你啊？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去明白神这句话的宣告。那么究竟我们要问，究竟以扫有出了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他神不爱他，反而却爱这个弟弟呢？是不是神偏心不爱以扫呢？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其实爱以扫的。为什么？因为神给他成为一个长子，他带着这样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给以扫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他是长子，按理他是承受这个以撒所有的东西，大部分的东西双倍，但是结果他失去了。神给以扫的机会，神没有偏任何一个人。有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产生另外一个 的想法，为什么神偏爱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为什么选他们做选民啊，不选别的民族吗？我们中国人挺不错的嘛，我们人口也是挺多，你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优秀的人，那为什么神不选我们中国人，要选以色列人犹太人做他们的选民吗？非常的不公平，是不是很偏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人曾经是神所爱的，但是后来整个以色列国，你羡慕羡慕他们挺不羡慕他们，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的苦啊！他们灭亡了，整个国家被掳了，分散了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去了，去到哪里都被人家排斥。他们犹太人很聪明，但是他没有自治，没有国家啊！两千多年来漂流在这个世界上。圣经保罗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呢，因为他们拒绝了神之后，神选择了外邦人作为他们的选民。所以也句话说，以色列不是长子吗？现在我爱这些的基督徒，用这句话过于爱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好像是这样，是不是？神偏心吗？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机会？他是长子哦。神有，我们在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的当中，有一个叫犹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他的故事。犹大是十二个门徒的当中出卖耶稣的那个，后来他自己自杀死了。我们说，神为什么不爱这个雅各不爱这个犹大，却爱这个彼得啊？那彼得也否认他嘛？为什么彼得后来被接受，那个犹大反而没有被接受呢？神爱不爱犹大？你觉得神爱犹大吗？神爱犹大，神给他机会，从众人的当中把他选出来，特意跟他三年多的时间，把他放在身边，让他能够亲眼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教导，三年多的时间陪着这个老师，你说他爱不爱他？当然爱了，对不对？问题不是神偏心，神给每个人，神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神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问题是人如何回应神给他的爱，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从雅各跟以扫他们的生平的里面来去探讨的一件的事情。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的二十五章的读到二十六节哈，好不好？我们把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我们稍微来 再来读一读好不好啊 ？Genesis 啊 ，25 from verse 27 to 34 哈、啊、，Genesis 25。我们再来读27到34节好不好好一起来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歌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问分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分了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为什么这一个哥哥会失去神给他这个长子的身份应该有的恩典如果我们知道读到前面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以扫他作为一个长子他是有这个的身份来承受从神对亚伯罕的祝福神祝福亚伯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大民万族都有因你得福所以你的后裔啊，将要成为世界最蒙福的一群的人按理这个以扫呢是长子他是承受从神对亚伯罕的祝福所带来在他的身上的一切的恩典何等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以扫竟然为了一碗的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他都轻易的好了我就卖给你我就给你啊雅各没所谓我今天吃饱最重要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雅各轻看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意思是什么他不把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看为有任何的重要性这是他对神的藐视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说以扫不是哥哥吗为什么我爱雅各误以扫呢因为以扫竟然把最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身份长子这个名分用一碗的汤红豆汤就把它卖掉了多不值钱呢你看这个就是以扫对神的所谓的应许恩典的一种的藐视的一种的态度你说他不知道吗我相信他知道他的父亲以撒一定跟他说了他看着以撒的生命的里面神怎么样跟他来交往他一定知道的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哎呀他去完打猎回来饿昏了累昏了然后他说弟弟啊给我拿一碗汤吧那个弟弟啊就抓着这个机会啊，好吧我可以给你但是呢你就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就这样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把它卖掉后来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希伯来的书的作者更加了一句因为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他想哀求他父亲再给他祝福再没有办法了我相信这个就是神不是拒绝了以扫乃是以扫拒绝了神所给他的应许那这一点我相信也是给我们送弟兄姐妹朋友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为了小小的一碗的汤我们要把我们很尊贵的身份基督徒神的儿女 蒙受神的应许，这样宝贵的一个的身份把它卖掉了。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为了眼前这个需要，为了我们肉体的满足，我们轻看了这个的身份。神爱不爱我们？神都爱我们。神有没有给机会我们？神都给机会我们。但是多少时候人的骄傲，人的藐视，把神的恩典不当一回事。还记得耶稣曾经做过同样的比喻，他说有一个皇去办那个筵席然后去邀请哪些的人来赴这个筵席，哪些人怎么样来推搪这个皇，他说不去，我没时间，因为我刚刚买了牛，我要试试那头牛。我不去，因为刚刚娶了老婆，我没有时间去。不去，因为我没有时间，我要做别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理由不去。最后那个皇说：“好吧，那些邀请的不来就不来，我就把他们拒绝，我请别的人来。”还记得这个比喻吗？这个比喻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说什么？当人轻视、藐视了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他就会失去这个福分。不是神偏心，乃是人选择。第二个，为什么以扫会失去神对他的爱呢？我们翻到26章，我们来看34、35两节的圣经哈，我们不用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哈。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以扫40岁的时候，他娶了两个外邦人的妻子，两个外邦的女子为妻。35节，他们常使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两个外邦的女子那个以扫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妻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家中让以撒跟利百加心里非常的忧愁。忧愁是什么？可能这个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敬拜假神都搬到他的家里面去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不喜悦人跟外邦的偶像有任何的接连。这个以扫藐视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他跟外邦结盟的时候，婚姻的时候，他的后裔，你说能成为神的选民吗？这个正是以扫被拒绝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理由，藐视了自己的身份，藐视了神在他身上所要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的族类，结果他就失去这样一个的机会。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非常的长阔高深，我们诗歌也常常唱，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神啊，为什么你爱我那么少，爱他那么多呢？当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一定首先要反问，究竟我对神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我重视神多于别的东西吗？还是我重视我肉身我的需要多于神自己？以扫就是在这两方面失去了神自己的恩典，神的祝福。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一碗汤卖了长子名分，因为为了自己的需要娶了外邦的女子，随意的就把长子的名分跟这个承接成为神子民的祝福都失去了。神给人机会来回应神的爱，问题是人有没有把握机会？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举为，哎呀，我随时都可以，就是真的不是。我记得以前也常常讲了以前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移民去到哪里，当他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都觉得教会挺好的，很喜欢跟教会的人来往，因为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友善 那这活动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也可以一起聚会唱唱诗歌哈，是挺好的。但是呢，每一次说邀请他们有没有考虑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愿意接受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总是觉得，哎呀，这个是挺好的，但是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已经挺好的，我足够了，我一定能够上天堂。如果你们能上天堂，我也一定也能够上天堂，所以我不需要按照你们所要求的去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都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还不愿意成为一个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机会不是说我想要的时候就有，失去了就没有了。以扫神给他机会，他的回应是不重要，选择不要，结果就失去了这个的蒙福的一个的途径。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看雅各的生平。为什么呢？因为看雅各的生平呢比较容易看比较容易认同如果你说你看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看没事看大卫的生平就觉得哇，太高了哇，那个是个 giant，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人你看亚伯拉罕呢，信心之父你看这个约瑟我最不敢看约瑟的生平，因为约瑟太完美了跟他一放在一起一比较的时候，总是觉得哇，太距离太远了但是你看雅各的生平的时候，哎呀，真的你感觉雅各跟我们很多人都很像很容易认同雅各他的生命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刚才25章的26节25章的26节。当以扫这个出生之后这个的弟弟呢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呢他们的父母就给他起名叫雅各。我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小字，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雅各一生在生命的里面都是与这个字有很直接的关系，他一生都是与这个字有很直接的关系，他出生还没出生他就懂得怎么样去抓，他出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看见这个的以扫这个哥哥哎呀，泪分的时候他就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什么你饿吗？好，我煮好汤了，很香的汤，你要不要吃？要吃可以很简单，你就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就可以了。抓着机会雅各的一生的里面不断懂得怎么样抓抓抓，这是他的生命的写照。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人为什么神会爱他，我不知道你读他的生平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的疑问，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神会选择爱这个人呢？多狡猾的一个人多有心思的人常常是计算着别人的一个的人当他哥哥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计算着哥哥就把长子名分夺过来了。不单只是这样我们往后看27章的时候，我们不读了今天圣经很多但是还是在创世纪，你翻到27章你就会看见一个的事情当时那个以撒已经年老了那以色列人他们到年老的快要离世之前呢，总是会做个事情，就是要把祝福赐给他的孩子，是透过什么？透过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来祷告，来祝福，来把恩典把那个赐给他们。这个以扫年老的时候，这个的雅各抓着机会骗他的父亲，他说我就是你的长子以扫， 你为我祝福。那个以撒听出他的声音像不像，但是抹一下他长全身都是毛，他因为他配了羊毛的衣服都是毛，可能是吧，就为这个雅各祝福。结果呢，就把父亲骗了，骗取了父亲给长子以扫的祝福，也是抓。后来呢，他因为跟这个以扫的关系，他逃跑了，逃跑跑去找他的舅舅，跑去找他的舅舅，他的舅舅呢，外甥多像舅舅哈，他那个雅各是很狡猾的一个人，他的舅舅比他更狡猾啊。那他跟着这个舅舅一起生活的时候哈，他舅舅骗他，他也骗他的舅舅啊。结果呢，他也用手段把他舅舅的家业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抢夺过来。所以在雅各的生命的里面，处处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耍手段的一个的人，是常常抓很多的机会来为自己谋算的一个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看雅各的生平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教训在当中。当我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我觉得他太厉害了，但是同时也反照了我们，对我们现代，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是一个懂得使用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个的人，但是你会发现他所有用的手段所争取回来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只是让他自己的生命受损，受到亏损。他抢了他哥哥的名分，结果他的哥哥仇恨他。他骗了他的父亲，结果呢，他是得到长子的名分，得到长子的祝福，但是他没有得到长子应该有的产业。按理是应该把所有的产业双倍的给长子，他有没有？他没有。他因为做了这个事情，他要逃命，所以他父亲一切所有的不单只是一小部分给他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所有的都给了这个以扫。更重要的，他因为这个缘故，他要逃亡离开家族，在外逃亡，这个就是他耍手段的结果。他抢了很多，争取了很多，但是结果他能够好好的生活吗？一点都不行，一直在逃。所以雅各的生命里面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读雅各的生的故事的时候，一个是抓，一个是逃。他非常懂得抓，但是每一次他抓，每一次他抢夺之后，结果就是要逃。这是雅各的生命的两个字的写照。我相信很多人读到雅各的生平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啊。特别现在最近这几年，我们中国，我们读到很多的新闻，都看见这样一个的事实，有多少人一生，抓机会，抓到多少的钱，结果呢，现在是活在逃的生命的里面，跟雅各一模一样。我们常常就会问雅各这样一种的人，为什么神竟然还使用他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神还要使用他？神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人作为他的子民，把恩典赐福给他？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教导。当人在神面前犯错的时候，神不是因为人的犯错就把人拒绝，神一直给人机会。就算好像犹大，他卖了耶稣， 你想如果他回转像彼得一样，懂得在神耶稣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的话，你想耶稣他会不会赦免他接纳他呢？我相信会。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就算像利未未成那些的人，那么送残的人，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把他们对他们的审判都拿回来，不再把那个审判灾难加在他们的身上。雅各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神就让他在失败的当中不断不断来学习，学习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的一生的里面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但是抓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神让他透过这些失败能够学会怎么样放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观念上你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很多很多你想要去抓的东西，当你越想去抓的时候，那个你要抓的东西就成为你生命一个很大的重担。什么时候你能够放手，把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欲望放开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真正正可以享受哪一种的平安。神给雅各很多的机会，虽然他失败，但是神给他学习怎么样懂得在他失败的当中能够有回转的机会。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的人，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挫败的地方，但是神一直等一直等给我们机会。我信主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的里面，回想过来我不晓得犯了多少的错误，特别当做了传道人之后，哎呀，我发觉我在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做传道的过程里面犯了多少失败的错误。我每次回想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就是哎呀，神还能够使用，还能够给我机会技术能够来做传道人，能够站在讲台上啊，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那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记得有一次在加州的时候，跟这边不一样，加州有很多的居民哈。那时候我们教会呢有很多，因为我在加州住了二十几年哈，我还没做传道人之前哈，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各方面。那么因为在住的地方也有很多中国的团体哈，那个所谓中国的华人的团体，那我也去参加他们一些的活动哈，也跟一些的华人认识啊。后来当我做了传道人之后，那我很愿意哈，让这些所谓的老华侨哈能够有机会去听福音哈，所以呢常常都能够跟他们有一些的交谊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后来做了传道人之后，你知道吗？很奇怪哈，有些华人啊。活着的时候哈、不愿意去教会，但是死后呢，他很想有一个牧师为他主持丧礼。那过去呢，我是这样，还没信的信徒，邀请我做主持婚礼呢，我都不会帮助他们的，因为婚礼在神面前立约哈，不是还不信徒呢，那就主持婚礼是比就。没有，我很少去帮助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持这个婚礼。但是丧礼呢，他们邀请我的时候，我常常都很愿意去帮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只是个机会哈，特别给哪些的还不信主的家人哈，能够有个机会跟他们来认识哈，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他们要求主持这个丧礼的时候，我都愿意帮助他们。不过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我是牧师，我是基督教的牧师哈。如果你要邀请我主持这个丧礼的话，就 一定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我才会替你们做哈，佛教的还是什么我就不会帮助你们的。他们一般都会愿意的，因为他们就想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给他们主持丧礼。有一次有一个老华侨过世了，他的家人因为认识我，要我帮忙，我说好，可以，好，就帮忙。整个过程里面都很好，都是按照我跟他们说的那些的程序来做。但是做到最后，棺木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说我一定要在这里烧香跟烧纸，烧那个纸钱。哎呀，当时我愣在哪里，我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时候拒绝也不是，不拒绝也不是，那时候我不懂得处理。我说你们干你们的，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哇，后来我做完这个丧礼之后，我心里面很难过，很不舒服。我说干嘛你那么的软弱，在当时为什么你不指出这个的问题出来。哇，做了那次的丧礼之后，我内心的责备一直很强烈。你知道吗，原来我也是在神的面前不懂得拒绝的时候，我也把身份卖掉了。但是神还是要感谢主，还是用着我，还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还能够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属灵，只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神常常让我们在失败当中能够看见原来我们是多软弱的一个的人。如果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曾经犯错，你不要以为因为你一次犯错神就拒绝你不要你了，不会的，是你犯错你会带来神给你的责备，但是神还是给你机会，让你有机会能够继续回转，能够继续能够来跟随他。这个就是雅各的生命给我们看见，他好不好，他一点都不好，不是因为他配的，那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在我们的失败的当中你能够有反省有回想，你能够从失败的当中更来懂得依靠神，我相信神不会因为你的一次的失败两次的失败多次的失败就把你拒绝于门外，除非就好像以扫一样藐视了神，那就没得说了。我们来看第三点，时间关系，雅各的生命最大的转捩点是在哪里，是在32章，我们来翻到32章啊，中间有很多的故事啊，但是没时间讲了哈，我们翻到32章 Genesis 的32 章，我们来看一段的故事哈，这段故事是他生命的整个生命的转捩点哈。这个故事发生前面有一些的背景哈。为什么雅各会来到这个亚波渡口呢？啊，是因为他骗了他的舅舅，他把他舅舅的家业一点一点的骗过来了。他的舅舅越来越发觉，哎呀，我家的产业越来越小了，他的雅各这个人呢，越的家业越来越多了，哈，发现不对劲了哈。那个舅舅开始要来追讨这个的雅各，雅各呢就带着他所有的产业，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那逃命又逃了哈。这个是雅各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对付不过去逃。他就跑了，逃的过程里面呢遇见他的哥哥，真的惨啊，他要逃避他的舅舅，但是遇见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他在心目中想，哎呀惨了，以前我骗了我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我骗了我的父亲啊，我的哥哥已经说了他要追杀我，现在呢我就遇见他我怎么办呢啊。那前面32章就讲到他到那个时候还是懂得使用诡计那个计谋，他说这样吧哈，我遇见了哥哥有几百人在你面前，我怎么办呢，好，他就把他的家当哈分开几队哈，那叫他的仆人说哈，你先带一队的人先前面走哈， 预备很多很多的礼物哈。如果我的哥哥碰见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是你的弟弟雅各为你预备的礼物哈，把一大堆的礼物献给他哈。如果看见他那个怒气已经消除的时候啊，没关系。如果他怒气还不烧的话，第二对又来要把很多礼物又给他哈。第三对哈，那么他是想我一对一对的礼物来给他的时候啊，他的怒气一定烧了哈。然后我们看见后来呢，他还分开哈，那个老婆哈，你有一些他不爱的老婆你先走，不爱的孩子你先走哈，他最爱的坐在后面跟他最后走哈，他说就算杀他们之后我还知道我还可以逃嘛，对不对？所以雅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哈。那到了这个的22节啊，他到了那个地方啊，他打发那些人都走了啊，他在这个的地方停留啊，还没过这个河。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跟他摔跤啊。那26节啊，那个人说好了好了，摔跤摔了那么久了，天快要亮了哈，容我去吧。那雅各对那个人说，不，你不给我祝福的我就不容你去。连这个摔跤他还要抓别人给他的祝福哈。然后呢，那个人就问他呢，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雅各。那个人就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哈，都得胜了。然后后来雅各是说，我在这里遇见了谁？遇见了神，但是我的性命还能够保存，所以他就为那个地方改了名叫披卢伊勒哈，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哈。那么这段故事呢很有意思哈，这段故事呢我们没有读，但是很有意思。雅各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一个抓一个逃是他的人生的写照。抓得到人家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逃，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他生命的转捩点，他跟这个摔跤的人就是神啊，就是神。圣经里面说哈，雅各说他与神哈，与人摔跤哈，他见到神的面还能够保存，所以他与他摔跤的是神。我们就很难想象人怎么样能够跟神来摔跤，你可不可以想象？很难想象是不是？再说雅各怎么可能能够赢得过神呢？人怎么可能赢得过神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虽然是这样的表达，但是里面背后非常有寓意性的一种的表达。雅各好像呢，好像连那个神他都，那个神怎么说呢，神都胜不过他，他要跟着神来摔跤啊。但是最后那个跟他摔跤的把他的腿大腿窝扭了一下，他从此就瘸腿了。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要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灵异的一个的表达。今天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跟神来摔跤的，你知道吗？你说没有，我从来没有遇见神。有，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心里面有神的灵同在，当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但是每一次当你来到神面前要来表达你对神一些的要求的时候，你在哪里跟神来摔跤？举个例子，比方说哈，我们年轻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哎呀我看见那个女孩子很可爱，我看见那个男孩子很英俊，哎呀我很喜欢，希望能够跟他成为一个的哈男女朋友哈。当你来到神面前，神啊，我可不可以跟他来 dating？ 哎呀，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在你感动，这个不行，这个不好，这个你不能够跟他来往，因为这个会让你往后离开了神还是怎么样。神在哪里告诉你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但是你心里面说，不，神啊，这个太好了，你看她多漂亮，她多温柔，她多好一个女孩子，干嘛不可以？你哪里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神的灵在哪里感动你，这个不可以，你就说是可以，这个可以，你一直在那里跟神来摔跤。可能你派托没有几个，可能你的工作 你要找到一份的工作，你很想做这个工作，但是那你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说这个工作不应该做这个工作，你在那里摔跤摔跤摔跤，你说我一定要，可能是你的关系，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神明明告诉你，你要赦免，你要宽恕，你要接受他，你要爱他，但是你里面就说不行不行，我要跟他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次当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遇见神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都在跟神摔跤，因为你心目中的意念跟神的心意常常都不协调，因为我们的心意常常都是随着我们肉体我们的欲望，我们希望我们所要的都是能够来满足我的需要我的欲望而做的事情，而且这东西很多时候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要的，那我们就常常在那里跟他摔跤。所以说雅各连神都胜过，可能吗？可能吗？神难道没有能力打赢那个雅各吗？不是。神难道没有能力能够控制你，不给你啊做你想要的事情吗？当然可以。但是神没有用他的能力强权，他是给人有自由的意志。神愿意我们顺服神自己的心意，而不做他不喜悦的东西。神不会用任何的强大的一种的能力压下来，要我们顺服神。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宝贵一个事情。神尊重我们，他把自由给我们，但是他愿意我们顺服，让他来掌管。但是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在哪里摔跤摔跤摔跤，好像我们赢了，好像雅各一样赢了，但是最后什么，神要让他在这个赢的过程里面受到真真正正的痛苦。弟兄姐妹，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名字好像在第二十八节里面说，你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了。所以好像以色列就是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交力的意思。但是很多圣经学者在争论这个的 Israel 这个的这个字的字根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以色列很喜欢用他们的语言的一种的音的变调哈，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圣经学者说，更准确的理解这个 Israel 这个字的时候，应该是让神来掌管，神掌管这个雅各，这个才是真真正正 Israel 的一个的意思啊，神来掌管，还是说让神来掌管。所以雅各在亚伯渡口经历这一幕之后，后面我发现雅各的故事就再没有了，他好像突然间在舞台当中慢慢淡下来，不再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他再不能逃了，他瘸腿了，他没有能力再逃了，他也没有再去抓了，他突然间就好像在整个的舞台上下来了。接下来是他的儿子约瑟上来了。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是在很丰富的一些的故事的教训。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看见，神一直给人机会来回应他的爱，给人机会在错误的当中来学习，神给人机会真真正正遇见神的时候，能够真正匍匐在神的面前，让整个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读了圣经，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测验神所喜悦的旨意，而愿意顺服而行。这个就是在雅各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不断不断的出现，给我们机会，神给雅各机会，也给你我机会，对神发出正面的回应。但愿我们看到神在这些人的身上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也得到提醒，让我们真的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放下自我，让神来掌管，不要去抓了，不要再去逃了，让神放手，让神才是最稳妥的一种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把雅各的生平放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就像我们是不完美的人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常常为我们的欲望，为我们的私欲，我们拼命去抓，我们希望能够抓得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就像雅各一样，以为能够得到就可以活得更好，结果我们看见他的生命越抓，他失去的就越多。哦，主要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主你的心意是如何。每一次当我们来到面前与你相遇的时候，主啊，都是我们与你挣扎这个摔跤的一个时候。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心意，我们要跟你来比拼，要你来祝福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哦，暂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雅各的生命上能够看见，当他只要他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够过得平稳。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就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让我们再不是为着自而活，乃是为着主你的旨意，你的带领而活。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恩待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